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会讲《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24节，好不好？小桃子，我先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分段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那么有一个思想上的整理。
可以啊。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了15章1到11节，非常宝贵的，我个人内心呢觉得比14章的26到40节呢，在信仰核心方面呢重要多了。
是。
那么。也不是说14章后半段不重要，而是解决他们的方言问题啊，妇女不可以这个乱讲话等等的问题。那么上一次呢，就觉得信仰呢给我们带来了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实。接下来今天要看的呢是12节一直到24节呢，还可以这样分段，基本上我们是分这样的段落了。哥林多前书15章分3大段。一段呢就是1到11节，上一次讲过的。第二大段呢12节到19节，讲死人复活与基督复活，死人复活与基督复活，这是12到19节。那么第三段呢就是长一点了，20节到58节，20节到58节讲基督复活与信徒复活，基督复活与信徒复活。那么细节呢，等一下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们再一一的有的是1节，有的是2节，我们再跟你分享。那么记着，第15章分着3大段，1到11，12到19，12到19是死人复活与基督复活，
是
20到58是基督复活与信徒复活。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我们先来看看12节到13节经文这么说的：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从这两节来看呢，哥林多教会里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之所以否认死人复活，是为了要否认基督的复活。那不过这些人呢，没有直接反对基督的复活，他只是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啊。那因为我们看那个逻辑是这样的嘛，没有死人复活，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样就否定了福音的主要根据，所以保罗针对这种的谬论竭力的反驳。
对，那么这里圣经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么这是一个反问呢。基督的复活呢是一个事实，那在当时的信徒心中是容易明白的，这是因为基督复活是发生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的大事，大家都知道。很多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可能这个犹太人的亲戚啊，回耶路撒冷呢，可能他们也都看过耶稣基督，或者是复活的主，或者是亲戚朋友有人看过，那么至少呢，听过使徒讲道。那另一方面呢，因为使徒们勇敢做见证，对不对？
对。
虽然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还是大胆的做见证，而使徒本身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证人。所以信徒们的信心坚固，使徒们的信心坚固，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但是这里我们留意，魔鬼的巧妙诡计啊，使信徒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死人不会复活。所以呢，就表示我们倒过来讲，他们不信死人复活，相信死人不会复活。 也就是不信死人复活，听明白吧？
听明白了。
这个比较好像比较这个困难一点的，因为呢，死人是不复活的，这个偏重于将来的事情，这个是不能肯定的。你说死人怎么复活？我们没有看过死人复活。一般的一个人生经验呢，就是哎呀，死人复活是鬼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很危险。但
是
我们今天这样讲，2000年前他们的情况呢，哥林多的这个罗马帝国时代的哥林多人呢，大概他们就有人这样讲。
嗯，
所以这里使徒保罗写信给他们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嗯，
那么那些说死人没有复活的人，他的真正的目的呢，可能是要伤害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说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来说去呢，就是提醒他们，你们当中有人说，如果人不能复活，小心，如果人不复活的话，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没有价值了哈。
对，
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枉然了。
对，
我们一起来看看14节经文这么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14节呢，使徒们所传的既然是一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救主，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连他自己也要受到死亡的辖制，他怎么能够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底下的人呢？他怎么能够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呢？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对，那现在讲到了14节，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接下去保罗再讲下去呢，他说另外一方面呢，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做见证的人呢也是枉然。
嗯，
所以你们信的枉然，我们做见证的也是枉然。经文怎么说？他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倒过来讲，我们是枉然做见证，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那么再读16节，为什么呢？他讲因为了，16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嗯，
所以这里我们留意啊，15节16节，既然使徒保罗竭力的证明神叫基督复活，那么证明神叫基督复活的经文很多，我们要回到这个历史书啊，使徒行传1章22节、2章31节到33节、4章2节，还有后面的17章18节、23章6节等等，尤其是使徒行传1章22节，我们留意啊，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叫着使徒啊。
嗯，
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基督复活是神的工作，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些说自己亲眼看到耶稣复活的所有的人都是说谎了，包括上次我们看到的15章的第6节啊、第7节啊，什么500多人看见的，所有的人都变成枉然做见证了，包括了保罗所讲的他自己，还有其他的12使徒等等。15节跟16节就提醒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是枉然做见证了。
除了是枉然做见证，还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仍然在罪里啊。15章17节是这么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啊。那为什么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的信就是枉然，他们仍然在罪里呢？那这个是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谁都不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打发来的基督，他的死就没有特别的价值了，他的死就跟其他的人的死一模一样，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格为我们赎罪也成了很大的问题。罗马书的4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称义了。按照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重生的。那这个你可以看看彼得前书的1章3节。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得着重生了，我们还是留在罪恶里面，不能够得救的。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啊，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还在罪里面。
是。
那么再接下去看的话呢，基督若没有复活的话，那些 信耶稣而死的人呢，就是信了耶稣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在当时来说呢，已经离开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有500个人看到耶稣基督复活，
嗯，
那么也有一些就是睡了，就是也有些死了，包括他们呢，那些死了的人呢就非常可怜，是灭亡了。这就是18节所说的。你看18节他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嗯，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些相信了耶稣基督又死了的人就通通灭亡了。保罗说这句话呢，要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一直以来他们都是相信那些相信耶稣的亲友是得救的，对不
对，
他们不是灭亡的，因为他们有亲戚朋友或者有老人家信了主以后离开了世界。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们的亲戚朋友在离开世界以后去了哪里呢？灭亡了。那这个是值得他们去认真思想的，就是讲到死人不会复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影响了信仰的核心。
嗯，到了19节，经文这么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在今生多受损失，或者是受到人的逼迫啊，或者是受到人的羞辱啊。那如果我们到了最后，哎呀，原来还是进入到永远的黑暗里面的，这个不是比世人更可怜吗？哈，因为世人他还可以得到今生很短暂的快乐，我们连这个也错过了，那所以我们好像呢是比他们更可怜的。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呢，否认基督复活的道理将会大大的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生观，让我们对这个信仰还有对于品德都有一个很扭曲的看法的。
对，我觉得这里的提醒呢，从第12节到19节是5个提醒了，对不对？
对，
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信的枉然，做见证的人枉然，我们都在罪里面了，而且呢曾经死了的信徒呢也都是灭亡了。
嗯，
而且我们现在活着的信徒呢比所有其他活着的人都可怜。
是，
对吧？其他活着是其他不信耶稣而活着的人呢都可怜。那么这是5个提醒啊。接下来是20节到58节第三大段了，基督复活与信徒复活。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第一个小段，20节到22节，基督复活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复活是初熟的果子。哎，初熟的果子呢比较难理解。我们先看20节，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睡了之人就是离开世界的人，初熟的果子。那这里呢，保罗回答上面说反问的问题，假设的问题。保罗假设，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枉然，传的枉然，那么已经死了的信徒也是灭亡等等。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并不是好像以上所说的那样没有指望啊，可怜啊，我们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基督为什么是复活了的呢？这个问题保罗已经在我们一开始上一次15章1到11节里面看过了，讲得很清楚。
嗯，
那么现在呢12节到19节，保罗从反面来提醒他们，来辩证。保罗要让哥林多的信徒看到一点，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的话呢，他们的信仰的根据就完全没有了。
好，我们来看看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这个睡了之人是指离开了世界的，也就是去世的基督徒啊。
嗯，
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所有在基督里死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呢，是所有也要熟的果子的凭据。那虽然呢，信徒复活的事情是在将来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单单凭着这个，我们就知道自己也要复活。就好像我们看到初熟的果子的时候，知道其余的果子也快要熟了。
我觉得他这个比喻呢是用农夫的比喻哈、
啊，
农夫们看到这么多水果呢都是还没有长成还没有熟，但是有一个一熟了，哇，原来是这么好、
嗯、
那么他同一棵树或者一个这个这个果园里面呢其他的果子都能够根据这个来推断都是这一类的这个甜啊香啊或者色彩啊大小，对不对？
是。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所有我们信徒的一个初熟的果子，他已经复活，那我们就知道其他的人其他的信徒也都要复活，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盼望、
嗯、
接下来二十一节呢保罗这么说，死既是因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那么死亡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圣经知道，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临到了众人，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知道的，创世纪第三章或者是罗马书的第五章，这个都讲到这样的事情。亚当一个人犯了罪，他的身体就开始衰老死亡，他的心灵也跟神有了隔绝，因为犯罪要躲避神的面，
就
创世纪第三章。所以亚当犯罪的结果呢给人类带来了死亡，而且不单单是一种啊，是两种死亡。
是
一种呢是肉体的死亡，另一种是什么死亡？
另一种是灵性的死亡。
灵性的死亡，所以是两种、
嗯、
那既然死是从亚当一个人来的，照样呢复活也因着耶稣一个人而产生了、
嗯、
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也会跟着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救我们脱离灵性的死亡，叫我们得着重生永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生命，属灵生命，同时也要救赎我们的身体，叫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这是他以后在十五章要讲的，就是身体得赎。
嗯，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二节经文这么说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哈，看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两种的地位，一种的地位是在亚当里的，按照灵性来说都死了，按照身体说也已经开始死了。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开始死了？死就死了，为什么开始死呢、
嗯、是一个过程
对了，是一个过程啊。说的是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是因为这个罪恶的缘故呢，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啊，一代接着一代的迈向死亡。在亚当里的人都有亚当的罪性，也都有一个取死的身体，都是被神的律法定为该死的。哎，但是相反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成了新造的人，从他那里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而且我们这个身体也有了复活的盼望啊。
对，刚才你讲开始死了的时候呢，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得了癌症，
嗯，
必定会死的癌症，可能就能够活一个月了，
是，
那么不能够医治，他就慢慢。从那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开始死了，
迈向死亡，
迈向死亡。但是我们的灵命里面的这样的问题，罪的问题呢，有耶稣基督给我们医治了，好像这个癌症啊，哎呀，动手术成功了，
是
就可以继续的活下去啊。这是一个比喻哈、啊，
非常的奇妙哈、
啊，提醒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福分。那么接下来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讲到复活的次序了。二十三节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两节所提到的复活有先后次序了，包括首先复活和末后的复活、
嗯、
保罗说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就是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么有人提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耶稣死的时候呢地震，已死的信徒很多起来的，
嗯，
那是不是这两节经文所说的也互相矛盾呢？那有人提这样的圣经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心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五十二到五十三节就知道并没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马太记载的是坟墓也开了，已死的圣徒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们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留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三节，到耶稣复活以后，所以呢，他们虽然在主耶稣死的时候有起来，但是还没有得着荣耀的身体， 一直到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们才能够从坟墓出来向人显现。所以复活的初熟果子还是基督。而马太福音27章52节53节呢是比较难解的经文，我们这样提一下。那么这里又说呢，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句话呢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
降临到空中接信徒来说的。那些属于基督的是指一切属基督的信徒，并不分失败的得胜的，只要是在主基督里面的呢，就是在第一次复活里面也有份了。
是
如果看圣经的最后啊，启示录20章第5节那里说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头一次的复活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最先的第一次的复活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看在后末期到了，那这个末期应该是指着大灾难或者是灾难的最后的一部分啊。那个时候基督将一切执政的都毁坏了，就把国交与父神。那我们注意了，在这个地方呢，那时呢不是紧接着在信徒被提之后，我们要比较一下上面那句话是说什么，以后他来的时候，那以后呢也不是紧接在基督复活之后的。那事实上从耶稣基督复活到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使徒只是用以后这两个字就连接起来了。那可见呢，使徒在这里不是很精细的记载了每一个的细节，他只是很大略的讲述了事件的先后次序啊。那么在这呢，陶立敏倒是很想谈一个的应用哈，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呢，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的鼓励，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想到了，其实意义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多。
不仅是说有一天我的身体也要复活，哇，我可以永永远远的跟神在一块儿生活，还有今天在地面上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这个复活的信息同样可以给我鼓励。因为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连这个世界上让人感到最害怕的事情他也可以胜过，更何况其他我所面对的困难呢？比方说下岗啊，或许我自己的身体，我家人的身体面对着疾病的问题啊，我在感情上有困扰啊，还有在人生的路上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等等。在这个时候要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有能力胜过一切，他也有这个能力在今生的生活当中帮我去面对，去胜过这一切的。
我觉得第20节以下到24节呢是一个圣经真理的教导啊，是关于将来的一些启示跟复活的道理。而12节到19节呢是信仰上的一个反省啊，对我们很多提醒啊。刚才讲的我们不相信复活，基督不复活的话就可怜就枉然等等的时候呢，也是我想到我们看到的什么地震啊、南亚海啸啊、天灾啊、水灾啊、飓风啊，甚至什么非典啊、禽流感啊、等等这些天灾人祸呢，我们是有人类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会害怕，但是这个害怕呢应该使我们谨慎去预防去忠心，不要使这些传染病呢扩大，以致伤害了其他无辜的人，对不对？然而对人生呢，我们是却有一个长远的看法，我们有一个永生的把握，有复活的证据，对不对？所以呢有一首诗歌不是也说嘛，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是
今天我们的生活很多压力，金钱的、家庭的、工作的等等的压力，可是这些压力在复活的主手中是不是那么严重呢？对不对？我们就可以靠着复活的主在今天得安慰得能力，我们的生命永永远远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这个保障，我觉得这个信仰是多么可贵。
在这一刻呢，让我们一起来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活着。